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园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家族得法的故事及井水变甜的奇迹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3号。今生有幸遇到了法轮大法，是大法改变了我们家族的命运，也带给了我们希望。下面就是我们家族得法的故事。第一部分，哥哥在绝境中得法获新生。我们家族兄妹四人，大哥22岁时就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，从此开始了四处求医与药为伴的日子。每次疼痛发作的时候，他疼痛难忍，脸上疼得不停地冒汗，脖子一直不能转动，有时起床要花上1个多小时才能慢慢爬起来。为了治病，尝试了各种方法，去了各家医院，也练了很多的气功，但都没有什么效果。常年的病痛让大哥对人生充满了绝望，时常眼神绝望地望着天空，对我们说，人生啊，就这样，让咱妈看淡吧。1995年，有同修向大哥弘法，此时已经绝望的大哥并没有接受。转眼间又到了1996年，有同修送给大哥几本大法书，碍于情面，大哥读了起来。读完后，大哥说这是教人向善的，从此走进了大法的修炼。修炼一周后，大哥说修炼中应该放下吃药，但不吃又害怕那撕心裂肺的疼，就问我们还要不要吃。我们说那就先一顿不吃看看，然后一顿饭没吃药，没怎么疼，第二顿没吃也没怎么疼，第三顿第四顿，就这样放下了吃药。渐渐的，大哥土灰色的脸上慢慢有了血色，身上不好的症状没了，身体渐渐地康复了起来，人也从此有了精神。目睹了大哥身上的神奇，也让我们家族中更多的人走进了大法。第二部分，母亲在师父的呼唤下得法。我母亲50岁时，我父亲就去世了，他一人养大我们4个孩子，那时孩子都还小，加上大儿子和小女儿的常年病痛，让他心力交瘁，看不见希望。当大哥经历了祛病健身，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后，向母亲介绍大法，母亲对修炼还不能接受。后来大哥给母亲读师父的经文，师父在《精进要旨真修》中说，真修弟子啊，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。当母亲听到弟子啊3个字时，心头突然一震，心想，既然叫我弟子，那他一定就是师父啊，从此走进了大法修炼。1999年，母亲去北京为大法说公道话，被绑架。警察对我母亲说，你表个态吧。母亲说，法轮大法是宇宙的根本大法，我会一修到底。警察听后也没有再为难母亲。这些年母亲也确实很精进，时时事事都会想着用法衡量自己。今年母亲80岁了，耄耋之年，看上去才60多岁，依然身体硬朗，头脑灵活，干活麻利。第三部分，百岁姥姥得法25年了。我的姥姥还是古代女子的性格，为人善良，性格柔弱，从没有打骂过任何一个子女。姥姥得法的时候已经75岁了，得法不久之后就来了例假。之前因为她裹着小脚，姥姥走一会儿就累，得法后她走很远也不累了，邻居都经常感叹，这老太太还真能跑啊。姥姥在80多岁的时候，一天早上3-4点钟时，姥姥的元神离开了身体，自己起来后却发现自己的身体还躺在床上，当时也没想着回去， 后来越走越远时，一个男人的声音喊住了他：你要去哪里？你回来。然后姥姥就回到了身体里。之后姥姥的身体就一直很健康。今年姥姥正好是100岁了，人瑞之年依然是耳不聋眼不花。第五部分，大嫂得法过程最有趣。我们家族中得法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，一起得法的还有我的四姨，因为她经历的事情太多，就写在了另一篇文章里。家族中最有趣的还是我大嫂得法的过程。大嫂虽然了解了大法，但走入修炼比较晚。一天，大嫂一个人在洗碗，我们在练功。大嫂心里很不平，说：你们都练功，让我一个人洗碗，我也练。就这样，大嫂也正式走入了大法修炼中。第六部分，我身上发生的故事。我自己身上发生的故事就太多了。我从小就害头疼的毛病，一学习头疼的更厉害，四处医治也没治好。22岁时，我又因为肾结石导致了肾积水，全身无力。后来还得了关节炎、咽喉炎和一些妇科病。修炼法轮大法之前，我的乳房下边长了一个硬块。去医院检查后，医生只是对我说：你回去多吃点好吃的吧。到1997年夏天，我也终于得法了。那时我刚生完孩子不到一年，悟性还很低。到了冬天，我去澡堂里洗澡，惊奇地发现乳房下面的硬块没有了。当时又惊讶又很激动，我想跳起来大喊。就这样，医院也没看好的硬块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。转眼间到了第二年秋天，我买了些木条，准备把师傅的法像挂在墙上。就在那一天，我身体像得了重感冒一样，全身的骨头都疼，疼得我直哭。但是我知道这是师傅在给我消业，只让我承受那么一点点痛苦，提高心性和悟性。我又高兴地想笑。之后我身体上不好的症状就都没有了，就连之前见风流泪的眼睛也像上了一层油一样，特别的舒服。这些年修炼的经历很多，神奇的事情也特别多，在这里仅举一例吧。那是我在被中共迫害流离失所期间，我租房子住，邻居老两口的女儿自杀了，老两口整日以泪洗面，我就经常给他们买一些东西，照顾他们，宽慰他们。为了感谢我，大娘就让大爷每天给我挑水。我告诉他们我院里有水井，他们说那口井的水是咸的，不好喝，只有当地的人才知道哪里的水好喝。大爷给我挑了3天的水之后，我实在过意不去，就告诉他们：人在做事，天在看，如果该找我喝这样的水，那我就喝这个水。没想到从那天之后，我院里那口井里的水就变甜了。我悟到这是师父的恩惠，是大法带来的奇迹。我打出水给邻居的大爷大娘喝，他们说和挑来的水一样。从那以后，消息传开了，周围的邻居都来我这里打水。房东听说了之后，跑来让我打点井里的水烧给他尝尝。他喝了之后还是不大相信，又让我打了点水烧给他喝。喝完后，这回他相信了，井水真的变甜了。我也借着机会让更多的人明白了大法真相，邻居的大娘也走进了大法的修炼中。修炼20多年，感恩师父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，教会了我们做一个为了别人的人。没有大法的救度，就没有我们家族5代人的今天，也没有我自己的今天。对于师父给予的，弟子无以为报，唯有精进实修。无论千难万阻，无论正法这条路还有多远，我们家人都会坚定地跟随师父走到最后，叩谢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新学员寻寻觅觅终得大法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8日。我是2021年9月19日得法的新学员，今年38岁。我目前正在经营自己的企业，因为我的大家族都信仰佛教，我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我的家庭传统和取向的影响。过去，我每天跟着妈妈去佛塔念经，星期天听讲法。那时，我和其他许多佛教徒一样，皈依佛教，并有了我的法名。我是那种喜欢探索的人，并且总是对当今现代科学无法理解的事物有疑问。我也相信有神有佛，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每一件怪事都没有纯粹的随机性。每当遇到弱势群体时，我都会感到很感动。我一直希望能够帮助很多人，做一个真正的好人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周围看到的东西不再让我感兴趣。就像每次遇到一个人，我都能看穿他们言行背后的名利动机和执着的情感。我一直在想，如果人们遵循这种生活方式，他们会取得什么成就？毕竟，人死后会去哪里？他们总是认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。正如师父传法轮中讲的，有些人他还用滑下来的道德水准衡量自己，认为自己比别人好，因为衡量的标准都发生了变化。第一部分，寻寻觅觅终得大法。人们被社会败坏的道德标准污染时，我也不例外。但我仍然相信更高力量的存在，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去佛塔了。当我去那里时，我不知道该祈祷什么。但即使我祈祷了，我发现没有什么变好了。在这座寺庙里，吸引我目光的是那些接受佛教徒的捐赠，只尊重那些为寺庙和自己带来利益的僧侣们的样子。我开始对那些僧侣失去信任。渐渐的，我不想再去那里了。我开始阅读有关灵性、超自然科学、超自然现象和探索古代文明的书籍。多年来，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找到我问题的答案。在2021年，我居住的城市全市范围内极其严格的中共病毒封锁期间，我感到非常沮丧和压力。问题不断向我袭来，我死了，我会去哪里？为什么人的生命如此短暂和脆弱？现在世界末法时期，我在哪里可以找到神圣的拯救？我心中升起了强烈的寻找大法的愿望。不久，我在法轮大法网站上看到了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只看了几页，我就被师父的教导所震撼。仅仅前几页就解开了我心中所有的结。第二部分，体验神奇。我每天晚上都读一讲《转法轮》，直到第九天结束。然后我转而看师父的讲法录像。一天天过去了，我深深感到这就是我长久以来所追求的。我决定早起，按照师父的吩咐练功，虽然当时对我来说并不容易。我在得法的前几天就经历了神迹，我的第三只眼天目开了，我的耳朵能听到从天而降的音乐，我看到了天上的奇观，想着法轮转得多么美好。在一个梦里，我甚至在我耳边清晰地听到师父传法的声音，按时叫醒我练功。我精神抖擞，这些奇异而奇妙的事情让我无法用语言表达。第一次在家练功打坐时，我看到师父的法身，不知道为什么眼泪突然掉了下来。我以前在佛塔祈祷、做瑜伽或练习疗愈、光打坐时，从未体验过如此神圣的感觉。这些在得法初期的不可思议的经历，坚定了我对大法和师父的信心。第三部分，第二遍读《转法轮》，抑郁症消失了。第二遍读《转法轮》的时候，我也开始穿插着读师父其他的著作。 渐渐的，我不想再做以前做的事情了，比如在网上无用的事情上消磨时间，外出，上饭馆，常人喜欢做的事情。以前我总觉得没有什么或没有人可以改变我，但到目前为止，这本神奇的书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。我的坏习惯逐渐消除，已经察觉到后天观念的坏念头，抑郁症就这样消失了。我把房间里所有的药都扔掉了，而不是依赖它。我和其他大法弟子一样，一直感受到师父对我们的慈悲。我也花时间帮助更多的人认识法，把有缘得法的人联系起来，一起修炼。我一直努力支持和无私地与新学员分享我对修炼的理解。第四部分，一点一点提高。我参加了学法小组，同修的分享对我提高心性、修去执着心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一直在向内找，放下执着和思想业力，努力按照法的要求渡过难关，逐步提高自己的心性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也就是说，你要重视心性修炼，按照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去修炼，把常人中的欲望、不好的心、做坏事的想法去掉，思想境界只要提高上来一点，自身的坏的东西已经去掉一些了。同时你还得吃一点苦，遭一点罪，把自身的业力消掉一些，那么你就能够升华上来一点，也就是说，宇宙的特性对你的制约力不那么大了。每天早上练功回来后，我都保持着学法的习惯，并花时间阅读师父其他的著作，每次重读感觉就像是第一次读，有更好的理解。每当我遇到家庭或社会的矛盾时，我总是向内看，发现自己的不足，我能分辨好坏，这和我修炼前完全不同的认知。渐渐的，我的性格也变好了，这多亏了大法教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考虑别人，向内找，这样我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不足，把发现的任何执着都去掉。第五部分，发正念。自从得法之后，我就一直在看关于法轮功的视频，想知道什么是发正念，为什么要发正念。后来在外面练功的时候，有机会和同修交流，我明白了发正念的重要性，我逐渐增加了发正念的次数，并且全天有规律地发正念，我按照师父的话去做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，所以发正念这事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，不管你自己觉得有能力和没能力，你都应该去做。第六部分，讲真相救众生。得法以来，我从师父的讲法和同修的交流中讲关于讲真相的问题，我意识到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做好这件事。通过讲真相，我们把真理带给那些对法有误解或不知道法的人。我一直在寻找讲真相的机会，帮助更多的人认识大法，认识法轮大法的美好。我经常和同修出去，与师父安排我们见面的众生面对面讲真相，很多人都明白了真相。我们将传单、有幸福祝福的卡片和莲花送给接受了真相的众生，当他们知道真相时，他们都感到很愉快。此外，我还参与了几个不同的项目，以能够拯救仍然生活在这个社会幻象中的众生。我还参加了一个媒体项目，向世界揭露中共的邪恶。在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的同时，我一直在努力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，因为这是每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最重要的任务，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。通过这次分享，我要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在末法末世宇宙更新的时候，您不惜下凡来救度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大法弟子，完成我们的誓约。以上是我自己的理解，如果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给了我健康，救了我儿子》，作者广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日。没修大法之前，我身体很不好，患有扁桃体炎、鼻炎、支气管炎、哮喘、胃炎、腰痛，严重时走不了路，眩晕等多种疾病，整天无精打采，吃什么东西胃都不舒服。为了祛病健身，我什么方法都试，中药、西药、土方、偏方，不行，我又去练太极，学了一小半，教我练太极拳的前辈才60多岁病逝了，我的病也没有好。到了1997年，我大姐介绍我练法轮功，送我一本转法轮宝书，我开始看书，又去公园找到了练功点，练法轮功的人很好，免费教我练功。不长时间后，我就自己看大法书，练5套缓慢的功法。只要我看大法书，练5套功法，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做人做事，提高自己的心性，我的身心就在变，变得舒服。到后来，我身上的病就不知不觉的全都好了。我人生中最开心、最幸福、最快乐的事，是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。2007年一天晚上，我去某小区发真相小册子，被不明真相的小区保安拽住不放，打电话给派出所，把我送去看守所拘留15天之后，又把我送去劳教所迫害1年。在这1年里，劳教所不准练功，也没有法学，还不准我接触任何人，只派2个吸毒卖淫的罪犯看着我，寸步不离。他们没让吸毒卖淫的人转化，却坚持要我转化。我按真善忍的法理做人做事，本来就没有犯法，这些都是强加给我的，所以我没有转化。在劳教所的那段时间里，无论冷热天，每天都要工作10几个小时，每天晚上11点多才回去睡觉，每天洗澡都要洗冷水，晚上饿了就用冷水泡面吃。有一天我突然腰痛，痛得腰直不起来，就弯着腰去工厂做工，工厂不准休息，狱警叫医疗室的医生给了我3片药用胶布，我当时正念不够要了。晚上回到宿舍后，我心想，这样不行，他们不准练功，我就用脑子想着练功动作练，盖着被子打坐，4、5天就好了。所内一个吸毒的女生，大概24岁左右，她也像我一样腰痛，但她有人帮护着她走路，却1个多月才好。当时我明白了，练功人是真的不一样，有师父保护，心里很感激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。1年后，我回到家，家人害怕我又被中共迫害，不准我再练法轮功了。没有法做指导，我又回到了常人的状态。几个月后，以前有过的哮喘状态又出现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喘得有气出没气入，就像要窒息的样子，非常难受。小儿子见我这样，就硬要我去医院看医生。一连输了 3天液，吃了 3天西药，还是不停地咳嗽，没有好转的迹象，而且哮喘没好，胃病又犯了。这时我想起大法了，我把药扔了，开始练功。家人马上反对，这次我没妥协，坚持练下去。很快我身体就恢复了正常，家人看到了大法的威力，就不反对我了。我一直学法练功，直到现在10几年了，都不用看医生，不用吃药。现在60多岁，身体却比年轻时还好。大法师父救了我小儿子的命。 2018年7月份，我小儿子发烧，一连几天没退烧，也没告诉我，他以为是一般的感冒，我就叫我大儿子陪他去医院，一测42度高烧，要住院，这才告诉我。我立刻到医院去找他，我的姐妹也去探望他。第二天医院检查，肝指数500，一般正常人是50。当时我不知道这个指数是什么概念。后来，当我走在医院楼道里，听到有个医生自言自语地说，这么年轻，肝超标500，然后叹了一口气。当时儿子32岁，在我们小城市最好的医院住了3天，发烧药、退烧针都用了，又拿他的血样去防疫站检查，也没事，但就是高烧不退。家人看见我儿子非常痛苦的样子，就让他转到广州一家大医院，住进住院肝科区。儿子一进去就被医院安排到了 ICU 病房。我心想，重病或者病危才送进 ICU， 我儿子发烧就要送他去 ICU 病房。开始时，一间大病房有2位病人与他同住。第二天又重新全身检查，检查完了，第三天将他单独隔离到一间小病房里，还是查不出是什么病，就是高烧不退。这个小病房里有很多仪器，儿子的身上插满了管子，管子连着氧气呼吸机、心脏监护仪，整天吊针输液10几瓶，还打了球蛋白，但一点都不起作用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高烧不退。医生说是真菌，但也束手无策，只能看着我儿子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。儿子的朋友有亲戚在香港，朋友叫亲戚去最好的医院问医生是什么原因，让他对症给个药方。医生说什么什么药好，但是药费很贵。我姨甥女就委托人到越南买药。我和我的家人姐妹们急坏了。又过了2天，检查照到整个肺都坏了，医生说我们没办法了，该用的药都用了，你们看看是让他出院还是转院吧。亲家当时心痛，骂了一声，病人快死了却叫他转院出院。2个医生只好叫我去签病危书，医生想叫我签，又看我这个状态不敢给我签，就叫我大儿子签。我出了 ICU 病房门外喘口气，这时儿子的女主治医生出来对我说，你儿子要上呼吸机了，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说的？上了呼吸机就没机会说话了，这一睡能不能醒来就很难说了，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。我赶快走进儿子病房，看见他很痛苦，声音很微弱，几乎说不出话来。我对他说，医生说没有办法了，要上呼吸机了，现在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了，大法师父是慈悲的，他不记人过往之过，只要你相信大法，大法师父就会救你，你就在心中不停地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吧，佛法无边，佛法无所不能。儿子点了点头。之后医生帮儿子装上了呼吸机。当天晚上，儿子他爸打电话叫他的兄弟和亲戚到医院来，意思是见儿子最后一面。见面时一家人都哭了。 ICU 病房每天探病时间只限30分钟，上呼吸机的第二天，我去找医生，要求给我1天1个小时的探病时间，我要念佛经给我儿子听。我在心里想，不要太难过了，你是个修炼人，法轮功刚被迫害时，清华、北大非常多的大法弟子，为了维护法轮大法这一佛法， 和真善忍的真理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我横下心，将一切交给慈悲的师父，去留由师父说了算。就这样，医生同意我每天给他读一小时的转法轮。我有时背论语给他听，坚持了一个星期。奇迹出现了，儿子不用呼吸机维持生命了，人有精神了，没有生命危险了。不长时间转到一般病房，住了两个月，儿子就出院了。几年过去了，小儿子一切正常，感恩师父救了我儿子的命。结语：我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儿子的病像武汉肺炎病一样，发高烧，但是查不出病因，三五天就能让人濒临死亡。我儿子真幸运，大法师父救了他。早在2004年九平共产党刚出来，我让他退出了团队，他听了。当时家里穷，没有电脑，我给他翻墙软件，他自己在网吧上网退了，回家还告诉他大哥，说是真的。写到这里，我的泪水直流，感谢大法师父救了我儿子的命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